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凯传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新乡小站的节目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有于丹白牧师在我们的当中，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马太福音。那今天我们带来的经文呢，是马太福音的15章21节开始的。那如果您手头有圣经呢，希望您和凯传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5章，从21节开始。我们来看和合本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：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耶稣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马太福音第15章的第21节至28节的经文。牧师啊，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有许多地方也不太理解。比如说这个妇人是个外邦妇人哈，她很可怜，她在那里喊叫让耶稣来帮忙，但是好像看到耶稣的那个态度呢，是不冷不热，也不回答她。而且呢，那些门徒呢也都在那里让耶稣把这个妇人打发走。好像我们感觉到怎么耶稣或者说这些门徒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心呢，帮助一个在困苦中的人呢。那牧师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
今天我们来讲到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个外邦的妇人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他女儿被鬼附的。刚才我们念那段经文说，这个妇人是迦南妇人，从那地出来，刚好耶稣就经过这个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推罗跟西顿的地方，是外邦人的地方。那这个妇人出来了，就喊着说：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。他大声喊着说，耶稣呢一言不回答。奇怪这个表达啊，就是你跟我说话我一言不答，我没赶你走啊，但是没有说你不可以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上面和本翻译说，门徒来求耶稣说，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啊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门徒这个说话的方法可圈可点啊。假如门徒要耶稣赶这妇人走的话，他们需要不需要求耶稣去赶呢？
他们觉得没能力把他赶走，因为他太烦了，一直在嚷。
那门徒假如他们没有能力赶这妇人走的话，耶稣有没有能力赶呢？
耶稣应该有能力吧。
耶稣赶人走是什么？怎么赶法？把这妇人当鬼来赶啊？赶不了。 所以呢，门徒赶这个妇人走，其实门徒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。
嗯，
最起码彼得身上有什么？
有刀。
有刀，你走不走？不走，一刀把他砍了，是吧？
嗯，
哪里需要求耶稣去赶他走啊？只是唯一他们要想的，这个妇人是需要帮，他太惨了。他们帮不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耶稣这种的能行赶鬼神职的能力，他们知道，所以他们来求耶稣打发他走，不是赶他走。从这个观察来说，你念圣经只念了一句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实质上面呢，你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妇人喊叫的声音了，情绪激动得很厉害的叫喊了，不是一句话。所以门徒也觉得这个太可怜了，所以就来求耶稣，你帮助他让他走吧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这句话对谁讲啊？
是不是对那个妇人讲的呀？
他好像对空气讲，但是呢，在他面前所有人，你可以说对那个妇人说，也可以说对那个门徒说，我为什么帮助他？我是奉差遣去以色列家嘛，那你们觉得对不对啊？就等于问他们嘛。那这句话呢，虽然啊，圣经没说门徒怎么反应，但是这句话，假如你从门徒的观念来说，耶稣跟门徒说这句话，是挑战门徒里面他们对福音、对耶稣弥赛亚这种救赎关心的程度是怎么样。那我们再来进入当时候那个环境里面感受一下这种气氛。门徒说，耶稣你帮助他打发他走吧。那然后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是只是去那个我们的同胞以色列那边吗？啊，我的学生啊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为什么要我去帮助一个外邦人啊？你们不知道我来是为了犹太人的吗？你们不知道 我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吗？是以色列的救主吗？跟外邦人有关吗？等于这样问他们。这种的问呢，不是说耶稣反对帮助外邦人了、啊、不是，是问那些门徒说，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弥赛亚，那今天呢，你们做了这事情，你把你们暂时啊所相信所跟随的这个耶稣是弥赛亚，你求他帮助个外邦人，这种什么心态呢？你只是看到外邦人生命的可怜，你们也要求你们所相信的、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去帮助外邦人。所以从这里呢，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很重要。有时候你看见别人的生活里面面对的很多人生困难了，到一个地步了，你没办法的，你只想到有另外在人的能力以外的方法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、世上的灵魂，你只能想到这样。这种就是宣教，你们心里面有的。所以呢，门徒请耶稣关心一个外邦人，耶稣一言不发，不是针对这个妇人，是针对他的门徒。耶稣可能就是故意的把门徒带到这个地方，其实在他心里面都知道有人有这个需要。他在做这个事情以前呢，他要让门徒来学个功课。好了，这个妇人这么惨，你们觉得他惨了，你要我去帮他，你们有能力去赶他走，你不敢了。你要我去帮助他，门徒们啊，学生啊，你们知道你这种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？其实他们要他的门徒学，当然谁学会谁学不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功课就已经给了他们了。回头耶稣也是这句话，除了对门徒说以外，也是对迦南妇人说的。迦南妇人呢，可能就在现场某一个距离听到他这样说，但这句话呢，打开一个渠道，妇人就能够来到他面前拜他。这句话里面好像是就是说，哎，我不是打发来帮助以色列人的吗？除了是个描述以外，也是个问题，你们怎么说啊？那当时门徒没话可说嘛，但是 这个妇人听明白了，这是个问题，应该还是不应该？这是问门徒，你们说我应该还是不应该？啊，我只是帮助以色列人啊，我外邦人也要帮助吗？没有人回答，就是给了那个妇人，你怎么反应？妇人走过来拜他，拜他什么意思啊？
敬拜的意思啊？
对，
还是求的？
就是主啊，帮助我，我拜你了。能不能把我也分在你的全能的范围底下，我来拜你，能不能把我也当作以色列人的一个，我来拜你吗？我成为你的国度里面的公民，我才来拜你。我们再来看清楚一开始怎么说的，二十二节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。当他这样叫了大卫的子孙，你干嘛喊大卫的子孙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在路上喊我爸爸干嘛？爸爸救我吧！我谁是你爸爸？谁是你的老爹？大卫子孙这句话是你叫的吗？
嗯，
对吧？你是外邦人，怎么叫大卫子孙呢？凡是叫大卫子孙的人，都是相信耶稣是大卫王的后裔，相信。这个就是你的祖宗，这个是你没有的关系，你喊出来干嘛？所以耶稣一言不答，就是说你喊大卫的子孙，你算以色列人吗？你喊我一声爸，你就是我家庭里面的吗？不回答你也有这个可能性是吧？这个妇人一开始就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他怎么学这句叫喊回来的？有可能看到其他的人求耶稣医治的时候都喊大卫的子孙，你看那个瞎眼的耶稣医治他的时候，他必须喊吗？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。那当时他是犹太人了，是以色列人了，这个妇人看到这犹太人这样喊，他就得了医治，他就撞着犹太人这样叫了，大卫的子孙医治我吧，就等于这样。他这样喊，其实就是他早就知道耶稣来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为了犹太人这个民族的。但是有什么方法把自己也劝到犹太人的民族当中求耶稣医治呢？他没办法，他不知道怎么做，他只是学犹太人怎么做他怎么做，看到别人这样喊他这样喊。二十六节，耶稣第二次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句话听起来很不合乎人情啊，是吧？
嗯，
这人家的求你意志也说啊，我来试试为了犹太人呢、啊，抱歉啊，你不是犹太人了 啊，不能帮助你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回应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你就说我的钱是给人的，不是给狗的。
好像骂人哦。
对啊，
嗯，
你来分我的钱干嘛？钱不给算了，骂他狗是干嘛？是吧？妇人不好拿儿女的饼掉给狗吃，就是我来帮助医治，我的恩典是给犹太人，犹太人是我的儿女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狗，
不是很难听，好像
好像难听是吧？
嗯。
只是你觉得很难听，但是你要注意呢，在圣经时代里面更难听。狗在圣经时代，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都是代表什么？不洁净的动物。骂你是狗呢，跟现在你骂一个人是狗更严重。
现在也是骂人是狗，也是很难听啊。
对啊，你这狗这个畜生啊，这样那我现在骂你是羊。你也没什么
太大反应
是吧？
哎，
骂你是狗，你就很大反应嘛。
对，
在圣经时代更难听，因为狗是不干净的动物。新约呢有好几个地方记载，狗啊就是舔那些麻风病的病人
生的疮，
疮讨饭吃的，在路旁的时候呢很痛苦的，有狗来的给他狗舔脓包。那这样是不是骂这个妇人呢？那我们看清楚呢，这个妇人是外邦人，是外邦哪里的外邦人呢？假如你看那个马可福音呢，同样讲到这个故事，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说，耶稣从那里起往推罗西顿境内去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，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前 这妇人是希腊人啊，这个很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，在圣经时代对犹太人来说狗是不干净的，但对希腊人来说不是。
哦，还不同啊。
那好，再举个例子吧，狗在中国大陆在路上走，你说那些狗是什么
啊？野狗啊，菜狗啊，
菜狗是吧、抓一只来宰来
吃。
你在加拿大路上有只野狗，你抓怎么样啊？你拿去养的狗是
宠物，就是宠物。 对，
对、所以呢，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呢，对狗的观念不一样。所以耶稣说不要拿孩子的饼拿孩子的食物给狗吃呢，对门徒来说，哇，耶稣讲这句话这么不客气啊，骂人家是畜生啊，又骂他是不干净的狗啊，对门徒来说就很紧张的。但对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希腊妇人来说的可能刚好相反，我喊耶稣大卫的子孙，我希望耶稣把我当个家里面的人来医治我，是吧？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，我有东西给儿女吃不给狗吃，这妇人就把他想成什么？哎呦，耶稣真的把我当他家里面的人了。因为家里面有两种的不同的身份的对象，第一个他是人，是他爱的儿女，还有一样对象他也会爱的狗啊。
对，就像咱宠物狗一样，
狗他爱啊。那先给他的儿女吃完之后有剩了，可能就是我也在家里面的，我是家里面的狗吧。啊，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没有儿女啊，这养了只狗把当着儿女来养，那他的观念跟犹太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耶稣这个记载，耶稣处理方法很微妙。像耶稣那时候讲的是话，但耶稣在说不要把给儿女吃的饼给狗吃，门徒觉得那个外邦人没资格的，距离更大了，对犹太人来说，对门徒来说，但是对这个妇人说，哎呦，把距离拉近了，两个相反的领受。妇人就说了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什么主人
掉下来的，
掉下来的狗称他是主人。犹太人当中有没有狗的主人吗？没了，狗是不干净的嘛。
哦，
对吧？所以这个妇人就是，我是狗，但是他没搞清楚，他可能不知道犹太人的文化，狗是没有主人的，不洁的，没有犹太人把狗养了，但是他是希腊人啊，哎呦，他叫我是狗啊，啊，那就是他是我主人啊，是吧？狗也会吃主人给儿女吃那些食物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啊。
对，
他是宠物嘛，宠物是跟着主人身边嘛，在耶稣面前，他只要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大卫子孙的弥赛亚。他接受这个事实，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个，这只狗这个外邦人也能得到这个大卫子孙的恩典。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为什么他信心是大的？因为他相信他自己是只狗，但是我这只狗啊，我的主人也是神，创造我的也是神，耶稣也是我的主人。前面说耶稣一言不答，其实对于耶稣来说气氛情绪很复杂，门徒怎么想他，这个妇人怎么想他。假如我在门徒面前直接帮助他的话，犹太人或者他的门徒学的功课是怎么样？他整个过程当中耶稣每一句话可以有两面的，看你用你怎么的感觉来听耶稣说话。对当时的门徒来说，哎呦，完蛋了，耶稣说不要把给儿女东西给狗吃，没戏唱了，是吧？但是他夫人说，哎呦，成了。
对对，正好相反的，
正好相反，成了。所以就说你怎么看你在跟耶稣的关系呢，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耶稣的恩典的最重要一样事情。这个迦南妇人看出来了，我跟耶稣的关系是，就是他是我的主人，他是我的主，他就觉得能继续求下去。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大的，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吧。信心说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，整个过程里面最重要是他女儿就好嘛，对不对？ 我们的重点呢看在那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没病呢，怎么从鬼附的那种情况得自由的到安全呢，重新有能力站起呢，我们集中看这个的。
对，
但这个记载呢开始就妈妈就为了女儿来，然后最后说这个女儿就好了。他最重要看的人就是整个过程里头这个夫人怎么一步一步的，本来是傻傻的，人家这样说我这样说，然后再看清楚耶稣把他当着狗，他没有问什么意思啊，他只按照他自己的理解，那狗不是就得了吧，结果就真的得了。所以说你的信心性大，假如你是个犹太人，你今天不知道怎么回应，我把你当狗就把你踢走了，等于刚好相反。这段故事呢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，就是每一个人呢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其他人跟耶稣的关系，你要看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。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你看准了，耶稣是透过你跟他这个关系来施恩典，那这个关系怎么建立呢？用信心建立。
有时黑影来遮掩，浓雾隐蔽前路，有时黑云层无垠，白昼静已四目，当记得我们天父，他必护佑引导，神爱他的儿女，他垂听祷告，坚定地相信，神垂听祷告，坚定地相信，不要失望。
不要失望。
受烦恼，神爱他的儿女，他垂听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